弟兄姐妹平安。2月2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His Word， 他的道，他的话语，他的言语，引用的是箴言书30章第5节第6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今天在 His Word， 在神的话语，神的言语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一切智慧的开端是 Fear of the Lord， 对主的敬畏，敬畏主。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与真的神 Real God 这位真的神啊有关联呢？答案是除非我们透过他的言语，他的话语，他的道 His Word 来认识他，否则呢就没有所谓真正的认识神。要不然呢，我们就是从我们的想象中制造出一位神。箴言书呢是先假设圣经经文的真理，但我们今天这里呢有一个更强烈的声称哦，就是说神的言语是炼净的，也就是说它是完全的 perfect， 是充分的，足够的 sufficient， 还有就是无误，没有错误的 without error。 当然我们知道箴言书30章这里是雅孤尔写的，所以呢雅孤尔想到的呢只是直到他那个时候已经被写下来的那些先知的话语和圣经的经文，但是呢在整本圣经的结束的部分也有类似的警告，就是启示录22章18节到19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呢在箴言书雅孤尔他的这个警告说不可以加添，同样的在启示录整本圣经结束之后那个部分有类似的警告，就是说不可加添神的话语，神的言语。第二段把这都合在一起来看呢箴言书30章第5节第6节教导反对两种同等的相反的错误，或者认为说神的某些话是不合潮流的，过时啦，不真啦，这个是其中一个错误，或者呢是把某个人自己的洞见 insight 那种洞察力呢和他所领受所谓的启示当作是与圣经经文的同等。那现代的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呢是犯了第一种的错误，那很多基督徒呢是犯第二种的错误，高举他们的宗教传统啦，或者是内在感受啦，或者他们文化上的偏好啦到他们把这些高举到启示的这种级别，所以呢就说他们是跟圣经同等。但是呢我们不可以犯这两种的错误，所以提摩太凯勒就问，你是完全信服圣经全面性的全然的权威吗？Every word 每一句话，就是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有权威性的，你是犯了上述两种错误中的一种吗？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我比我所有的老师师父更通达，因为我的思想就是你的法度，诗篇119第99节。那在诗篇119篇第99节呢，和本圣经是翻译成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虽然在原文里面呢思想是名词，我的思想就是你的法度。那提摩太凯勒就说，我认识某些人只有少许的教育，但是呢透过他们认识圣经经文，他们比世上的专家更有智慧，求你呢也容许你的话，你的话语照亮我的道路，就是神的话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阿们。那今天呢圣经把我们带回到神的话语，当我们在讲到神的话语 His Word 引用的是箴言书30章第5节第6节， 三十章第五节第六节呢，第五节讲到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这个言语呢是它的希伯来文呢是Imra。Imra 这个字呢就讲到发言，讲到言语，讲到话语。但是第二个就是第六节那里讲到说他的言语你不可以加添，那个言语呢是 daba 也是讲到言语，也是讲到话语等等。那个 daba 他的言语你不可以加添，那个这个 daba 呢意思就是话语言语。那在这里呢我把那个韦德信博士刚好对这两个字有一些说明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通常 daba 这个字你翻译成话语或者是言语呢是用来表述神启示的一个常见的名词。比方说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那边跟生命记第十章那边讲到神的十个 daba，就是表示什么十诫，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十诫翻译成十句话，因为那正正是神所说的十句话语那我们用什么像诗篇119篇第9节讲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就是神的道德律法是达到正直生活的途径，这个是 daba 但是呢当箴言书三十章第五节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这个言语跟第二个 daba 不一样的，那个 imra 这个字， imra 这个字呢是从动词的说演变过来的，说然后呢变成名词就是言语。当然希伯来文里面呢用的比较常见的是说，那言语呢是比较少用的一种诗歌题材的用词，主要就是诗篇119篇，诗篇119篇出现这个 imra 比其他的还多。但是 imra 这个词跟 daba 这个词或多或少是同义，所强调的呢不单是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意念，更是神独特的话语，而且常常是在很短语当中使用，比方说我口中的言语，言语那所以当你思想这个 imra 的时候， imra 诗篇第一次出现 imra 这句话，诗篇119篇讲到什么，我把你的 imra 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第11节我讲你的话。所以呢不管是 daba 或者是 imra， 神的言语它是道德律法，是我们生命中的关键要素所以说神的言语是纯净的那你就可以想见了这个我们第二个讲到说神的言语我们不可以加添，这个 daba 你不要去加添通常 daba 这个字是惯用来表示神的启示跟神的字眼，那这是神自己讲的话，神讲的话当然是比我们人讲的话还要什么，还要美善，所以呢我们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永远都是我们的安慰，所以呢耶和华的话是神对我们的启示。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就说，你怎么知道你是跟一位真神有关，你怎么知道你跟他互动的那位神是真的呢因为世界各国每一个不同的文化民族都在所谓的信仰不同的神那世界五大宗教里面凭什么我们说我们的神才是真神，因为这个在特别是在美国讲究这种多元化特别所谓的西方民族国家都讲到多元多元，所以当你讲到你的才是真的的时候呢，难免别人听的就很冒犯。那我们现在不谈我们去冒犯别人，我们谈谈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真的呢？答案就是你透过他的话来认识他，因为如果没有神自己把自己启示出来，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我们自己想象中制造出来的神。所以箴言书三十章这一部分呢是雅古尔写的，雅古尔把直到他那个世代之前他有的那些被写下来的被传递下来他知道的那先知的话语跟圣经的经文呢，他就说了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那投靠他的呢他就做他们的盾牌，神的言语呢我们不可以加添免得他责备我们，那我们就显明我们被证明出我们是撒谎的说谎的。因此当神的言语是炼净的，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强烈的主张。 啊，什么叫做炼净的？炼净的 Tzarab 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呢讲的就是一种被精炼过的，被测验过，被试验过，并且证明是真的。所以呢，神的话的确是被试验，被精炼，被考证过，知道是真的。当然我们这里不是护教学，如果你要讲的话，有一本书叫铁证待判、啊、是非常旧的一本书、啊、但是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建议大家去看。他就从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证明神讲的话是真的，是对的，所以圣经是可信的。所以呢，箴言书就假定圣经的经文的真理，然后呢就主张、啊、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是炼净的，证明是真的。那这里面呢，我们在讲系统神学的时候，有讲到那个正道论就是圣经无误论，这里圣经论神的话我们讲到第一个它是完全的第二个它是充分的，第三它是没有错误的，或者以圣经辅导学来讲，我们说神的话是全面性的、完全的，然后 sufficient 充分的，而且是什么相关性，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有相关性的，不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当你明白整本圣经都是炼净的，而且神的启示是神的启示，那雅各我那时候说你不要随便加添，这个就回到启示录22章18节到19节，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在神的话上呢去加添什么。加添呢，那就启示录讲说书上的灾祸会加在你身上，如果删去呢，那启示录也讲说神一定会从书上删去你你的，一定会删去你的所谓的生命树跟圣城，你就没有份了，你就被删除了。所以神的话不可以随便被增，也不可以随便被减。因此这个警告呢提摩太凯勒今天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大概我们基本上会有这两种错误，要不然就是认为神的话是被淘汰了、过时了、不合潮流、陈旧的、不真、没用、不是相关性、跟我们当代的人无关了，要不然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特别是所谓的 quote unquote 所谓的叫 quote unquote 所谓的灵恩派，极端的灵恩派，就是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洞见我记得早期在85年的时候，台湾非常流行，85年到90年非常流行那个灵恩哦。然后后来呢到2000多年的时候呢，那台湾的那个灵粮堂很多教会都走向灵恩，然后他们就大批的请美国这些所谓的先知预言的吧回来讲预言了。然后所以呢我的一个学生就讲他们灵粮堂是怎么培训的就是这个美国人来会告诉你反正你就不断的讲，你就不断的讲，你讲了讲了就跑，讲了就跑。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讲了就跑，他说反正讲了就跑，到时候那个人他们自己会去想，想了之后呢迟早呢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你所讲的呢十句话中总有一句会应验。我说那很可怕这个有点像很不负责任的，就是我给你十个反正总是有一个会误打误撞。那如果把我们个人的这种洞见启示当作是跟圣经经文有同等的效力、同等的权柄，那就是很可怕。所以呢我们现代人如果对圣经持怀疑态度的话，就会认为圣经是过期的它可信吗？它不真吧。但是呢基督徒比较多呢就会把自己认定的不管这个认定是出于你的宗教传统或者内在感受或者是你文化上的偏好，你会把你的认定呢当作是什么最高等级。所以除非圣经跟道德性有关的讲的圣经白纸黑字讲得很清楚，其他的呢就不要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呢当作是最高等级。我记得呢 W 城市人就有一次为什么我们去的时候然后就对我印象非常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认为说应该姐妹应该穿长裤不应该穿裙子。这可有意思呢，在西方呢我们是应该穿裙子正式场合嘛不是穿长裤的。结果你看我们就把文化加在这上面了。还有呢就是说你不要来跟我谈版权版权。意思就是说我们讲总原则就好，总原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 至于版权的部分呢，你不要来跟我讲。哎，版权的部分如果不要来跟你讲的话，那这是你的宗教传统，你习惯免费，你说福音是免费的，对啊，但是牛在草场上踹草的时候，你不可以笼住他的口啊，你把别人智慧的结晶，因为神给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嘛，你把人家拿走了，对不对？然后你还说我可以有权利拿你的东西，那我怎么能够说，因为我们是肢体，我们是新耶稣，那我也大摇大摆跑到你家去把你的米啊油啊盐啊拿走了，然后就说我们是肢体。那那个人如果主动给你，那是一回事，人家不主动给你呢，你怎么可以拿这种框框去把它罩住呢？然后就说哦，你跟我要版权费，那你就是要钱，你就贪爱钱财呢，这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对我们来讲，你是不是有犯这两种错误当中的一种呢？我想从我辅导来看哦，我的辅导啊，我所接受到的学生啊，或者是啊当事人啊，他们要不然就是犯第一种错误，就是觉得神的话是过时的，怎么可信呢？不真吧？听神的话会被人家占便宜啊？有没有搞错啊？然后我一个亲戚就讲啊，哈，你拿这个圣经上讲的话来跟我讲怎么教导孩子，他觉得真的是，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啊，老套八股，过期了啊，他们就这样跟我讲。但是呢，也有人会坚持他们所坚持的，特别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呢，就看到，你事先被你的教会的传统先教导某一个经文是什么解释，以后比方说听到别人在那解释，你就觉得说别人解经错误。哪怕你到了神学院，然后用神学院我们在系统神学上所教导你的，你就很难接受，你知道吗？今天既然有一个人就跟我讲啊，是这样吗？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真的就是用神的话自己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他呢？那你解经要按正义分解真道，我并不是说你非得要懂得希腊文希伯来文不可啊。但是呢，有时候懂得也是一个好处。比方说有一个神学生讲到，他就讲到耶稣基督的精兵啊，他就讲这个精兵是什么意思啊，出现了几个次啊，然后旧约新约去讲。我说等一下不一样吧啊，你最起码现在都有那个 APP 对吧，有那个什么新望爱啊，唯独圣经啊，都有那个希腊文或希伯来文，你哪怕你不懂他的意思，但是我还是建议你要最基本的就是那个几个英文字母，不是英文字母，对，抱歉，就是希腊文的字母跟希伯来文字母你要懂，还有它的文法稍微大概知道一下。你虽然不能学中阶高阶啊，但最起码初阶的希腊文希伯来文稍微知道一下，然后呢你可以不用自己去解析。哇，当年我们在学校啊，现在在威敏读书人也真的是，那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把它背得头晕脑胀，背得都快哭了，你知道，我当年也是这样子。然后呢你在学，然后老师就会给你圣经经文，然后你就去解析你解析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你想要直接看答案然后抄上去，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惨了，因为考试的时候你就不会，所以我们就强迫自己不要去看答案，然后就解了半天要分了，哇，那个头脑啊疼痛的不得了，那就等于是像神学院的希腊文小考一样，希伯来文小考一样那你就要解析，对吧？当你解析的时候呢你就会理解当然你不是到神学院，你不需要这么高阶但最起码你初阶的要懂，然后等到毕业你就直接就用参考书用 APP 来看嘛，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在旧约里面什么什么精兵跟在基督就是新约保罗讲的跟基督做基督的精兵，他竟然解释这个精兵是什么意思。我说不对，你如果把原文好好看一看，精兵在旧约里面那个精跟兵是它不是一个词，它是分开两个做一个，也就是说那个精跟兵是各有不同的意思，并不是你把它合在一起的那个意思。所以你就会发现对我们来讲呢，你真的不要犯这种错误就是自己呢不好好去解经所以解经要按正义分解真道，按正义分解真道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希腊文希伯来不懂的话，好好上网去，反正现在都有初阶的嘛如果再不懂你就直接看 APP， 但最起码你的系统神学要正确系统神学就划定了你在解经上一个很大很强烈的基础。为什么有人会说我们基督徒呢 就是信了耶稣之后呢并不能得救的，还要靠你的好行为。这就是亚米念。那现在世界各大宗教里面有好几派就是这边的，但是呢还有好几派是另外一边的，就是说不不不不，唯独基督的十字架，唯独神的恩典，唯独呢神给我们这个信心，那我们是一点功劳都没有。那你说善行呢，那前几天提摩太凯勒也讲了，善行是你这个信心一定会生发出来的。如果你信心只停留在信，然后你没有善行，这个信心是被怀疑的，这个信心是死的嘛，不工作的嘛。所以呢系统神学是很重要的。那比较到目前为止比较正确前后一套解经原则没有犯错误的呢在大致上解教义，除了那个比较难解的，那是牵扯到圣经神学，包括但以理啊、以西结啊、启示录怎么解啊，什么千禧年你是前派还是后派还是无千禧年派啊，这个是未来的，我们比较困难这个是以后见主面吧。但是在其他方面基本上那个教义要正确，真的是正确的就是所谓的改革宗神学。那改革宗神学并不属于哪一个宗派，它不是一个宗派，所以呢浸信会里面也有人相信那长老会里面也有人相信不同的所谓的宗派都是用这种正确的这种教义解经所以这些你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反正林慈信博士啊还有网络上很多什么改革中的什么教义吧，好好读一读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教义不正确呢，你在解经上就容易这个基础啊就偏了，你就会把这段经文往你要它解释的方向走过去，那就不是按照正义来分解真道了。那对我们平信徒弟兄姐妹来讲呢，你读圣经呢，你就是要把它当作是神自己像神透过保罗教导提摩太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所以你把它，你不要用一种怀疑的态度去怀疑神的话。我记得以前何长老曾经何哥曾经问过我说，如果你的经验跟神的话不合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傻眼了，因为我的经验是我经验过的，我不能否定，那神的话呢也是不能改的嘛，对吧，那这两个冲突了怎么办。那何哥就说他学会的就是他把他的经验放下来，因为经验有时候是由我们自己我现在学的圣经辅导，我可以同意他讲的话，就是我的经验透过我的经验来解释神的话是可能有错误的，因为我的经验当中我不是只是纯经验而已，我是对这个经验的解释，因此我对我经验的解释里面容易有我自己的动机，有我的欲望所扭曲所欺哄。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言语是神自己启示出来的，我们人不能拿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能拿我们自己的偏见，不能拿我们自己的内在感受或者是我们的宗教传统来扭曲神的话语，然后呢把这些高举超过神的话，那是不可以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诗篇119里面就像提摩太凯勒今天讲的，如果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就是因为我思想的、我默想的就是神你的法度。所以让我们不要把人的话，不管这些人是你多么敬佩的人包括我在内，我都告诉学生不要把我当大棍。如果我讲的话是合乎圣经真理的，你是不能来辩驳我的。但是你不要因为说老师你讲的话这个我不跟你谈你讲的话是神讲的话好，我们不谈，但你自己的生命没有做到不要用这种话来对应。因为如果你用这种话来对应，你敢用这句话去说你们牧师吗？你说不不不，我牧师生命比你好多了，好吧，那我就接受你讲的话，你们牧师生命也比我好多了。但是我仍然要告诉你，那是因为你没有朝夕相处跟你的牧师在一块，那是因为你的牧师从来没有告诉你在你的面前他做的那祖宗八代那些烂事，不像我呢就哗啦哗啦都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差的一个人。然后你就说李老师真的很糟糕李老师性子真的很急哈，你没有看过吗？你没有看过那个牧师在家性子很急吗？你没有看过那个长老在家脾气很坏吗？但是呢在人前呢他对你很好，不是吗？所以呢永远不要让人来废掉神的话。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说，有一些人呢，可能他的教育呢是很低的、很少的，但是呢，他们认识圣经经文，结果呢，使他们比世上专家更有智慧。这个就让我回想一月的时候吧，我曾经去了威米一趟，然后那个礼拜天在附近的一个门诺教会讲道，当时就有一个姐妹来告诉我，她是不识字的，她不认识字，但是呢，她说她懂圣经，她会读圣经，有意思吧？所以你就会发现，神就让他这个不识字的人，可以因为读圣经而是懂得圣经上的话。那但是呢，我们不是只是因为这些人呢少许的教育但是呢我们就轻看他。任何人如果你是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也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知道有些人有一个神学院老师特别喜欢讲，他有两个博士吧，两个博士两个硕士，还是一个博士两个硕士，我也搞不清楚，他就很引以为傲。其实我告诉你你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两个硕士一个博士，一个博士三个硕士，三个硕士一个博士，其实都一样。在神的眼里，世上的智慧，世上的学问都是小学，但神让我们接受过这些学问，为的是像保罗也有学问不是吗？为的是有一群人是神托付给他去传福音的那像渔夫彼得，他也没太多的学问，但神也有一群人是托付给他。所以呢，让我们不要夸世上的教育，但是呢，让我们透过认识神的话，神的话是充分的、全面性的、足够的相关性的，对我们人类生命而且是没有错误的，而让我们透过对神更多的话语的认识顺服听从、遵行、默想，以至于我们可以比这世界上的专家还要有智慧，我们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我们来看比方说你看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小到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大到整个国家、社会、世界，让神的话带领你看这一切，你的生命、你的回应就会不一样。照提摩太凯勒所说的，是的主，求你的话也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特别在非常时期，我们抓住你的话，我们就知道当如何行，因为从你的话当中赐给了我们智慧，所有智慧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清楚明白永生是什么意思，不是只是量活到永远，活到七老八十、一百二、一百五，而是那个指那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请帮助我们敬畏你，是一切智慧的开端。求你让我们越来越爱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吃你的话语，消化了活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